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公会，他们审问耶稣之后，判定耶稣是犯了死罪，原因是耶稣在他们面前回答大祭司的问题，你是基督不是？耶稣提供一个肯定的回答，也就是说他肯定他就是神应许赐给犹太人的弥赛亚。但是耶稣这个肯定跟当时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概念是全然不同的，所以耶稣就进一步来说明他这个肯定的回答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他乃是那位全能的神，而且他将是最后末世的审判官。当他如此来说明他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大祭司立刻就判定他是犯了亵渎神的罪，因此他是必须要致死的。但是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虽然他们的公会被赋予某种的自治权，他们却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所以他们就把耶稣亵渎神的罪把它转为对罗马皇帝的叛国罪。因为耶稣肯定他是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大卫的后裔，也就是是在大卫王朝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因此他们就按着这个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这样的一个意义来把他做某种的扭曲，到比拉多面前来指控耶稣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所以比拉多不得不开庭来审问耶稣，因为这个是一种叛国罪，对罗马政府是一种威胁，所以比拉多必须开庭来审问耶稣。然而当他在审问的过程当中，他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他看出耶稣被带到他面前受审是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嫉妒耶稣，无奈面对群众盲目的宗教热狂坚定的一个意愿，要求释放巴拉巴，定耶稣为死罪，而且他们还要求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执行这个死刑。当然群众是在宗教领袖的煽动之下，宗教领袖肯定是告诉他们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以至于这些盲目的群众在这种盲目的宗教狂热之下，他们拒绝了耶稣，要求比拉多以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对耶稣执行死刑。比拉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为了政治的权宜，因为他恐怕要产生动乱，不得不屈服，他就定耶稣死罪，并且把耶稣鞭打交给罗马的兵丁，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继续看，当比拉多定了耶稣死罪，把他交给罗马的兵，让他们带耶稣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罗马的兵首先他们却做一件事，这里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他们在那里戏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是应验耶稣已经说的预言，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难被杀害和复活，在第三次的预言他就说到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所以这是耶稣他自己的话的一个应验。 那么这里说到巡抚的兵，巡抚的兵是罗马的辅助部队，他们是在巴勒斯坦地从一些非犹太人中间征召来的一个辅助部队，很可能是属于叙利亚人。而这些被征召来的非犹太人的辅助部队是被指派给罗马的巡抚作为军队，现在他们是随同巡抚比拉多从该撒利亚来到耶路撒冷。我们曾经说过，罗马的巡抚平常他的官府是在该撒利亚，但是每逢犹太人的节期，他就会到耶路撒冷来，要来维持秩序。所以这些巡抚的兵就在逾越节期间跟随比拉多到耶路撒冷来维持这个公众的秩序。他们把耶稣带到衙门，在这个耶路撒冷，所谓的衙门就是巡抚在耶路撒冷的官府，最可能的是当时大希律王建造的很华丽的一个皇宫，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西北。所以这些罗马兵就把这个耶稣带进这个衙门里面，他们就叫了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罗马的军队一个营是他们兵团的一个兵团的十分之一，人数大概有600人左右。这里说把全营的兵都叫来聚集在耶稣那里，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用法。换句话说，这里所谓全营的兵不是指全部600人，全营的600人，乃是指当时在衙门执行任务的所有的巡抚的兵。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来戏弄耶稣。首先他们把耶稣装扮成一位君王，他们把耶稣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袍子很可能是当时罗马兵穿的一件外衣，是一种短的外衣。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他们是给耶稣穿上一件紫色的袍子，而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太却说他们是给耶稣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袍子的颜色很可能就是一种紫色，然后跟朱红色之间这样的一种颜色。但是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在这个记载有这样的一些差异呢？主要是跟他们写作的目的有关。马可记载这个袍子是紫色的，他的目的是要写明罗马兵的用意是要用这个袍子来象征君王穿的紫色袍子，因为紫色的染料在当时是很昂贵的，只有有钱人或者君王才能够穿得起紫色的布料做的衣服，所以他们君王的袍子都是紫色的。所以马可是用紫色来象征他们给耶稣穿上这个袍子是一个君王的袍子，但是马太记载是朱红色的。如果我们今天用现代的眼光来读入当时的作者的用意，我们会说哦，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不要忘记福音书写给第一世纪的信徒，所以在当时这个朱红色乃是象征权柄，可能是地方官员所穿的外袍的颜色是朱红色的。所以无论如何，他们现在把耶稣装扮成一个君王，给他披上一件君王穿的袍子，然后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荆棘是巴勒斯坦地很普遍的多刺的植物，在巴勒斯坦地多刺的植物有好几种， 这里他们是用哪一种不能够确定，但是在巴勒斯坦很多这种多刺的植物，所以罗马兵丁就地取材，就取了荆棘把它编成一个花环，而这些荆棘的刺都是很长，有一种植物的刺大概有12英寸这么长。因此当荆棘编作一个花环，这些刺就向外伸展，好像太阳的光芒，以此来象征皇冠。因为在罗马的钱币上印有凯撒皇帝的像，凯撒皇帝在罗马钱币上，凯撒皇帝是戴着皇冠，这个皇冠乃是光芒四射的，所以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给耶稣戴上，不是用来增加耶稣的苦楚，乃是用来戏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模仿罗马钱币上这个皇帝戴着光芒四射的皇冠，以此来表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接着他们就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这个苇子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非常软的，还是有某种的硬度，他们以这根苇子放在耶稣的右手中作为权杖，也就是象征君王的权杖，表明君王的权柄。当他们把耶稣装扮成犹太人的王，接下来他们就向耶稣跪拜，而且向耶稣欢呼说万岁犹太人的王。在古代这些老百姓或者臣，这些君臣，这些臣子，他们到皇帝的面前，他们如果有所恳求，他们都是跪下向皇帝表达尊敬跟顺从。现在这些罗马兵他们就效法这样的做法，像耶稣这位他们认为是伪装的君王，因为他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但是他却现在被捉拿，毫无君王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他们就模仿这一种古代凡是来恳求君王的人向君王下跪这样的这种尊荣的方式，讽刺性的来对耶稣这位伪装的君王表达尊崇。不但如此，他们也模仿罗马人对凯撒皇帝的欢呼，罗马人在凯撒皇帝面前他们就是喊叫说万岁凯撒，现在罗马兵就模仿罗马人对凯撒皇帝的欢呼，而对耶稣做出欢呼说万岁犹太人的王。作者他记载罗马兵丁戏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细节，乃是用一种反讽的手法来强调耶稣的受苦跟死亡真正的意义。耶稣的受苦跟死亡不是像人所看的，人所认为的，这是一个失败。耶稣不是这些罗马兵所认为的，他是一个被定死罪的伪装的君王。作者用这样的反讽手法来表明耶稣实际上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是这世界的统治者。当罗马兵讥诮地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欢呼说万岁犹太人的王，事实上耶稣真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也是这些罗马兵的王。将来有一天他们要被迫向耶稣屈膝，跪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万世之王， 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他不紧紧抓住他是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他暂时把他是神的荣耀放在一边，不是失去，乃是暂时放在一边，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把他升为至高，使他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所有全人类有一天都要俯伏在这位统治世界的大君王耶稣基督面前。有些人是悔改转向他，接受他做救主和君王，有些人是拒绝他，那时候他们也要在他面前屈膝，但是他们是被迫必须在这位万世之王耶稣基督面前屈膝承认他是王。当罗马兵丁他们戏弄耶稣是犹太的王之后，接下来他们就转为对耶稣的侮辱和虐待。这乃是重复前面26章67节犹太人公会对耶稣做出的行为，因为他们向耶稣吐唾沫，拿苇子打耶稣的头。在前面26章我们看到，当大祭司宣判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全公会的人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向他吐唾沫，并且他们也是一样用拳头打他。这里是重复同样的行为，不但如此，也是使人想起以赛亚书第50章其中一首弥赛亚的诗歌。在以赛亚书里面有4首弥赛亚的诗歌，其中一首第3首弥赛亚的诗歌50章第6节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确实这一位弥赛亚他确实是以色列人的君王，犹太人的王，而且他也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但是人却如此的侮辱和虐待他，他却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那这个为什么他们做出吐唾沫这样的行动，这可能是模仿东方人亲嘴问安的习俗，可是他们却把它转为纯粹的一种虐待。不但向耶稣吐唾沫，他们还拿着耶稣象征权柄的这个苇子一再的打耶稣的头。所以在他们戏弄完之后，他们就转为侮辱跟虐待耶稣。做完这一切的行为，他们就把耶稣带出去钉十字架。但是当他们带耶稣去钉十字架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这个钉十字架的囚犯通常是赤裸的走向刑场，因为很多时候在沿路的时候还要被鞭打。犹太人进行鞭打啊，对不起，罗马人进行鞭打的时候是把囚犯的衣服剥去，是赤裸的来做这个鞭打。但是现在他们把耶稣的袍子脱掉，给耶稣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可能的原因是耶稣已经受了鞭打，他们不会再鞭打他，而如果再鞭打，恐怕耶稣会丧命。然而最可能的是他们顾虑到犹太人的宗教信念，在圣经里面，在旧约中，赤裸是一种羞耻， 所以我们记得创世纪，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裸的。但是在犯罪之前，圣经说他们夫妻二人虽然是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可是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裸的，于是就拿树叶编做衣服来遮盖。我们表面上读这个赤裸，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种比喻性的方式，描述羞辱。而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发现自己是赤裸的，在神面前，所以他们才要用辫子，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人，就是他们两个人，他们为什么要有什么遮盖呢？他们做了树叶遮盖，然后神天起凉风，神在伊甸园中行走，然后就呼喊亚当。所以在创世纪，这个赤裸，这个羞耻，不是只是在人的面前，乃是将来站在神的面前，所有的罪人都好像是赤裸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我们要接受神的定罪，所以这是以赤裸，所以这是一种最大的羞辱。因此在圣经里面也描述说，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我们就给我们穿上白色的义袍，这样子我们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要知道这个赤裸本身在犹太人的宗教信念，这是表明象征羞耻。所以罗马兵不愿意在逾越节的时候令犹太人受到冒犯，这是最可能的那个原因，他们给耶稣穿上这个袍子，带他到刑场去钉十字架。关于当时罗马的十字架的这个酷刑，我们需要对这个十字架的酷刑有一个背景的了解。这个十字架的酷刑的起源是在主前第七世纪的时候，发源于马代跟波斯帝国，或者说在当时古代近东的一些团体当中也有这种十字架的刑法。但是在当时的十字架刑法跟罗马时代的十字架刑法是很不一样的。当时他们是把被打败的敌人的尸体挂在钉状物上来展示，借此公开的来羞辱这些人。所以其实你看生命记第21章21节，那里就说如果有人被定了死罪，执行死刑之后把他挂在木头上，在日落之前要把他的尸体取下来。所以其实这是执行完死刑，不是用这个挂在木头上来执行死刑，是这个死刑犯已经死了，把他的尸体挂在木头上。所以这就是反映在最早的所谓的十字架这个刑罚，乃是把这个敌人的尸体挂在钉状物上或者挂在木头上，公开的这个展示来羞辱他。到了公元前第四世纪，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王的时候，这种十字架的刑罚就在地中海的西岸的世界当中成为很普遍。然而到了罗马帝国，他们就把钉十字架改为一种残酷、没有人性、更加恶化的刑罚，乃是用钉十字架作为执行死刑的方法。而这一种的死刑是被保留，只是用在最重刑犯或者是最低层的人当中。如果是罗马公民，那只有在凯撒皇帝的命令之下才可以使用这种钉十字架的刑罚。但是到了 罗马的君士坦丁王的时候，就把这个十字架的酷刑把它废止了。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21章22节到23节，在那里说，如果有一个人在执行死刑之后，把他挂在木头上，必须在日落之前把这个尸体取下来。所以《生命记》21章22节说，人如果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已经被治死了，你把它挂在木头上，它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把它埋葬，免得玷污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从生命记21章来看，是具有当初开始发源这个马代波斯帝国最初的那种形式，是把被执行死刑的人挂在木头上。然而生命记进一步说明，这样被挂在木头上，尸体被挂在木头上公开展示，公开被羞辱的人乃是神所咒诅的，因此这样的人是不属于立约的百姓。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被钉十字架在犹太人的眼中被看为是更加的恐怖。那罗马人这个以钉十字架作为死刑的刑罚，实际上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要延缓死亡，为了达到延缓死亡，让囚犯极尽痛苦而死，他们是把囚犯绑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是用绳子把囚犯的手脚绑在十字架上，让囚犯身体的重量逐渐的切断他的血循环而死。所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延缓这个囚犯的死亡，让他受尽折磨，他身体的重量会切断他的血液的循环，所以这些囚犯往往要挣扎呼吸，所以这是很残酷的一种做法。但是另外一种，如果要让囚犯能够快一点死，他们就是用钉子把囚犯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使他流血致死。为了增加死亡的速度，他们也往往在钉十字架之前先对这个囚犯施行鞭打，让囚犯的身体变成虚弱，这样子就可以加速他的死亡，然后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呢，在钉了十字架之后把囚犯的腿打断，那也是来加速他们身体的死亡。往往把囚犯的腿打断之后，这个囚犯的身体就会很快的就虚弱而死。所以这是他们两种钉十字架的做法。那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比拉多他释放了巴拉巴，在27章26节，他们就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罗马钉十字架刑罚是怎么样来实际上执行呢？他们通常就是先鞭打这个囚犯，让囚犯的身体变成虚弱，之后这个囚犯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横梁步行走到钉十字架的刑场，这个直梁是已经竖立在刑场，所以他们所背的只是十字架的横梁。当他们把这个横梁背在背上步行走向刑场，同时 他们的罪名会被写在一块板子上，挂在他们的脖子上，或者由一位罗马兵拿着这块板子走在他们的前面。等到到达刑场之后，他们被钉十字架之后，就把这个板子挂在十字架上或钉在十字架上。而囚犯从这个衙门走向刑场，他们所走的这条路不是走捷径，也就是说不是走一条最短的路，相反的是尽量走一条长的路。所以背着十字架的横梁巡行大街小巷，特别是那些很繁忙的街道，目的是要让所有看见的人都能够受警戒，不要犯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囚犯所犯同样的罪。走到刑场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横梁放在地上，然后把囚犯的手或绑或钉在这条横梁上，接着就把这个横梁跟这个囚犯一起举起，把横梁架在这个已经竖立在那里的直梁上，才把这个囚犯的脚或绑或钉在这个直梁上。但是为了防止囚犯过早死亡，他们会在身体一半的地方有时候就加一块座木，或者是在脚下加一块脚垫。因为有这一块小小的座木或者脚垫，就让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挣扎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个舒缓的一个机会，使他们不至于窒息而死，这样子就延长他们的受苦和折磨，让他们不至于太快的就死了。在当时十字架的形式通常有三种，也可以说四种，因为我们看古代那种是挂在钉状物，或者挂在犹太人说挂在木头上，那就是一根竖立在地上，这是古代的。但是在罗马时代的十字架的形式一共有三种，一种是 X 型的，一种是 T 型的，一种就是十字型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显然是以十字型的十字架来执行这个死刑，因为在耶稣的头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所以这就显出耶稣被钉的时候可能是用十字形的。而十字架的高度呢，通常是比一个人高一点点，大概有七英尺这么高，就是让囚犯的脚可以离地，但是不会离地太远。不过这里耶稣的十字架显然是比较高，因为后来罗马的兵把沾满醋的海蓉要送给耶稣喝的时候呢，他们是把这个沾满醋的海蓉绑在苇子上送给耶稣喝。但是我们看到在四卷福音书描述耶稣钉十字架都用非常简洁的文字来描述，也就是说四卷福音书都没有详细描述耶稣是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受了怎么样的苦，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挣扎要呼吸，要挣扎，就是说在这种受苦当中他是如何的挣扎，或者他是被钉子钉的时候他的血是怎么样慢慢的滴下来流血致死。福音书的作者没有描述这一切的钉十字架恐怖的这种情况，他们都是很简洁的，仅仅说罗马的兵把他钉十字架。因为福音书的作者 所最关心的是整个事件的意义，也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整个事件的意义，整个事件所具有神学的真理，所包含的神学的真理。所以他们完全没有用十字架酷刑的受苦作为焦点。同时另一方面，在罗马时代，罗马帝国时代，接受十字架死刑的人有千千万万，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在身体上接受这样十字架酷刑的受苦。所以作者，福音书的作者没有把焦点放在这个受苦，只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宣讲耶稣基督病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却把焦点放在受苦。确实耶稣是为我们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是确实受了极大的苦，但这个苦，这种身体的受苦，是在当时所有被钉十字架的囚犯都共同的有的一个经验。我们下再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说明耶稣真正最大的受苦到底是什么。而福音书的作者所强调的是耶稣钉十字架所含有的真理的意义。所以当这些罗马兵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就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古利奈是今天在北非的一个地方，相当于现在北非的利比亚这个区域，有不少的犹太人寄居在那里。因为当巴比伦王毁灭犹大国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耶利米先知，他是被那些剩余的犹太人带到埃及去，埃及就是在北非，利比亚就在埃及的隔壁，所以在那里有不少的犹太人在那里寄居。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西门，西门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在旧约里面大家都很熟悉雅各的儿子之一西面，这西门就是西面。所以这个人他显然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出来不是指从衙门里出来，这个出来乃是指从城门出来。因为犹太人他们看钉十字架是被神咒诅，这个钉十字架的人是在立约的百姓之外，因此他们要求罗马政府把钉十字架的刑场设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所以耶稣，他们戏弄完耶稣，给耶稣穿上他自己的衣服，把耶稣从衙门里带出来，耶稣就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横梁，他就走过耶路撒冷城中的许多的街道。当他走到城门，从城门 出来到城外的时候，因为耶稣他受了鞭打之后身体相当的虚弱，他没有办法背着这个横梁走完全程，因此走到城门外的时候，罗马的兵就勉强西门来帮耶稣把这个横梁背到刑场。罗马兵有这种权柄，可以吩咐这个西门来为耶稣背这个十字架的横梁。在马可福音就说得很清楚，西门是从乡下来，他经过这个钉十字架的刑场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照现在这个考古学家的考证，最可能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墓堂。这个圣墓堂的位置在当时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外不远的地方。好，所以他们因为耶稣的身体太过于虚弱，没有办法把这个横梁走完全程 背到刑场，就吩咐一个名叫西门的犹太人来为耶稣背着这个横梁走到刑场。到了刑场，他们做一这些罗马兵就做一件事情，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名字叫做各个他，这各个他是亚兰文的音译，也就是说这个地名本来是亚兰文的一个地名，所以用希腊文来音译这个亚兰文就是各个他。这各个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独楼地，到底为什么称这个地方叫独楼地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有可能是因为那里的形状，这个钉十字架刑场的形状好像一个独楼的小山丘，所以就被称为是独楼地。于是这些罗马兵他们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这个马可福音是说他们用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末药调和的酒有两种可能的意义，一种可能的意义，这个末药调和的酒是指麻醉剂的饮料，是给被定罪的囚犯喝，来减轻他们痛苦的感觉。那为什么是用末药来调和酒呢？这个是根据以色列人古老的传统，以色列古老的传统，在耶路撒冷的妇女，他们回应箴言第31章第6节到第7节的命令。在箴言31章，是一位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给他的智慧的教导，其中他的母亲劝他，既然是君王不应该醉酒，而且不应该喝浓酒，但是因为喝醉了喝浓酒会影响他的思考和判断力，以至于不能够执行他君王的职责。但是他的母亲却说，第6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所以耶路撒冷的妇女根据箴言31章6到7节这个利木伊勒王母亲给他的这个智慧的劝勉，他们就把一种麻醉剂的饮料提供给判死刑的囚犯喝，来减轻他们的受苦。那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第二种可能的意义，末药本身是有苦味的，把大量的末药加在酒里面，事实上并没有减轻痛苦的效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麻醉剂，乃是让这个酒难以入口，因为这个末药非常的苦，所以大量的末药加在酒里面会让这个酒难以入口。罗马兵丁用这一种饮料给耶稣喝，不是出于怜悯，不是像前面说的出于怜悯，所以是一种麻醉剂来减轻他的痛苦。罗马兵丁用这种酒给耶稣饮料给耶稣喝，是为了要折磨耶稣，因为这大量的末药加在酒里面难以入口，以此来作为消遣，用这个折磨耶稣来作为他们的消遣。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记载有一些些微的差异，是跟他们写作的目的有关。马可维持末药来描述这个饮料的成分，这个饮料是末药加在酒里面，但是马太却使用苦胆来描述这种饮料，他说是把苦胆加在酒里面， 乃是要描述这个饮料的滋味，苦胆是极其的苦，所以把苦胆加在酒里面是来描述这个饮料的 滋味，同时是要提供一个联系，跟诗篇第69篇第21节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诗篇69篇，这位公义的受苦者，21节他描述自己的受苦，他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马可为词末药来描述这个饮料的成分，成分是末药加在酒中。而马太使用苦胆这个字加在酒中来描述，是描述这个饮料的滋味，同时借此跟诗篇69篇21节联系在一起。因为诗篇29篇这位公义的受苦者描述他的受苦，他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这就表明耶稣是以预表的方式应验了诗篇69篇那位公义的受苦者所承受的那样的痛苦。那我们已经说过，预表的方式是基于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神是不改变的，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因此在旧约的救赎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历史事件，就被看为是在耶稣跟他的传道工作中再一次重现，这就叫预表的方式。过去那些属于神的公义神的仆人经常受仇敌，因为他们持守他们在神面前的敬畏行公义，因此往往受逼迫受迫害受苦。同样今天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来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这个救赎的使命，他也是一位公义的无罪的，来他是存心顺服，完全存着对神的降服和顺服来完成神的旨意，他也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受逼迫受迫害。所以耶稣就用这样预表的方式应验了诗篇69篇那位公义受苦者所有的经历。而耶稣尝了他不肯喝，耶稣尝了，也就是当他尝了知道这个酒的滋味是极其的苦，而罗马兵是以此来消遣耶稣，要耶稣喝这个酒折磨他，以此作为消遣。耶稣尝了他就不肯喝，表面上看起来因为酒太苦了，但其实不是的，这也是具有很重要的神学的真理。耶稣拒绝喝这个酒是进一步强调他的死是自愿的死，他选择完全有知觉的去面对他的死亡，并且他是完全掌管这些事，所以他不是一个被迫钉死的囚犯，他是完全掌控的自愿的牺牲者。于是罗马兵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看到这里作者就是非常简洁的一句话，罗马兵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们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人通常是赤身的，他们的衣服都要被这个脱下。按照罗马法的规定，被钉十字架的囚犯所有的东西就归给那些钉他十字架的兵丁，如果不够分 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得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们就是用研究，就是抽签的方式来分耶稣的衣服。那耶稣的衣服大概包括里衣、外衣、腰带、鞋子，还有头巾，这个大概就是耶稣的衣服。所以他们就因为不够分，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来得什么。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这个细节，也是要指出神学的意义，乃是指向诗篇第22篇。诗篇第22篇又是一首公义的受苦者的诗篇。事实上诗篇69篇跟22篇的作者都是大卫。而诗篇22篇的18节，这位公义的受苦者描述他被打败，在敌人的面前全然的无助。他说他们分我的外衣，18节，为我的里衣研究。所以诗篇22篇是大卫这位公义的受苦者，不是因为他犯罪他受苦，他是为乃是一位真正全然遵行神的旨意，因此受逼迫，因此受迫害。所以这位公义的受苦者大卫，他个人被打败的时候，他全然处在一个全然无助的状态之下。所以这里他描述这些他的敌人好像许多的公牛围绕他，他们向他张口像吼叫的狮子，他的精力枯干。然后他描述这些敌人像犬类围着他，他们砸他的手他的脚，这都是一个诗词的方式来表达他是在怎么样无助的光景之下。而他说我的骨头他们都他们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他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向神发出一个绝望的呼喊，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篇诗篇现在马太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看见，同样是以预表的方式应验在耶稣这位公义的受苦者身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正如大卫在他的敌人手下全然的无助，现在耶稣也同样完全被交在他敌人的手中，在他敌人的面前他全然的无力。因此这次再一次强调，是神的旨意使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面。因此耶稣在预言他的受难，第二次的预言，他就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而且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耶稣说我岂不能要求父差12营天使来救我吗？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乃是神的旨意。当他们研究分耶稣的衣裳之后，他们就坐在那里看守耶稣。这里我们和合本告诉我们说，坐在那里看守耶稣可能是防止有人来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然后在耶稣这个十字架他的头顶上，他们钉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写着耶稣的罪状，耶稣的罪名，说他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牌子是写这是耶稣 This is Jesus The King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王。在罗马帝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被钉十字架的囚犯在巡行这些街道的时候，这个罪状就是写在一块板上挂在他脖子上，或者由罗马兵拿着走在他前面。所以到了被钉十字架之后，就是把它挂在十字架上，这是在当时很普遍的事。那而耶稣头上的这块板说明耶稣的罪状是他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他对 罗马帝国犯了叛国罪。但同样，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这个细节，对福音书的作者来说，在耶稣所钉的十字架上钉上这个牌子，写着说犹太人的王，乃是要表明钉十字架是耶稣身为弥赛亚君王的加冕典礼，而十字架成为他的宝座。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打败他所有的仇敌，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把他们的权势都废除，而被加冕成为弥赛亚君王。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些国家的首领都是以选举的方式，是由民意来决定的。在古代的国家，君王是拥有绝对的权柄，因此每一个君王登基必须要打败他一切的仇敌。所以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要征服和得胜的，他是得胜的君王。但这一次他是借着为人赎罪的牺牲之死来除灭罪和死亡的刑罚，来败坏罪的权势，来得胜撒旦。这是耶稣得胜的方法，不是用军事的力量，不是用政治的手腕，他是以自己牺牲的死，这是一种赎罪的牺牲之死，借此他来除灭罪跟死亡的刑罚，他来败坏罪的权势，他来得胜撒旦。所以早在人类受撒旦的试探而犯罪的时候，当神向撒旦宣告审判，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女人的后裔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好像是完蛋了，已经是他的结局。但其实神说，你只是伤了他的脚跟，在十字架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当然在创世纪神做这个宣告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基本的神的得胜撒旦的失败说出来，整个圣经接下来整个圣经的记载是一步一步的把这样的一个撒旦的最后的失败和神最终的得胜来把它一步一步的向我们人类来启示出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来实现，来成就这个撒旦的全然被打败以及基督的全然得胜。这是为什么哥罗西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就说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用这个新译本的翻译说，他把对我们不利的罪债的记录连同攻击我们的条款都抹掉了，这些他都拿走了，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指基督啊，他把对我们不利的罪债记录连同攻击我们的条款都抹掉了，这些他都拿走了，钉在十字架上。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在圣经里面，这个执政的跟掌权的不是指地面上的，是指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意思就是说是指在 跟神为敌的，不但是人类的权势，但是在人类的权势背后还有另一个与神为敌的权势，那就是撒旦和那些跟随撒旦一同背逆神的，所以这就被称为是执政的掌权的。所以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这个凯旋的行列其实就是用罗马皇帝出去出征打仗得胜归来的时候，进城的时候骑在马上，这是一个凯旋的得胜归来，于是群众夹道欢呼。因此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描述耶稣，他借着十字架他得胜一切执政掌权的。这个罗马皇帝他得胜骑着马进城凯旋归来的时候，在他的行伍的最后面，在得胜的行列的最后面，就是那些被掳的囚犯。所以这里是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描述说，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一切执政跟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描述基督的得胜。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作者就使用对耶稣的讥诮来作为对君王的欢庆。我们下次就会说明这些讥诮也是作者反讽的手法，来说明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事实上乃是对这位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的君王得胜的一个欢庆。因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也同样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作者在说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一同被钉。这里用强盗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所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这种抢劫的强盗，这两个人乃是像巴拉巴一样，是发起叛乱而杀人的，也就是说同样是叛国发起叛乱杀人的，甚至有可能他们是跟巴拉巴一同叛乱的，所以他们也被判了死刑。但是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可能这两个跟巴拉巴一起叛乱的人也一起被钉十字架，一个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在耶稣的左边。这就让我们想起先前在20章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来求耶稣，让他两个儿子将来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这是一个尊荣的位置。很可能他们也是进一步的来讽刺讥诮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当然也有可能是指向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我们看到，从比拉多审问耶稣，因为犹太人控告耶稣是自立为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罗马兵丁对耶稣的戏弄，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写的罪状，我们看到都是以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作为焦点。福音书的作者借此来强调耶稣真正的身份是弥赛亚君王，同时也借此把耶稣的受难，也就是他的死，和他是弥赛亚君王的职分联系在一起。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打败他的敌人，借此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在旧约，神预言，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一位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要带给他百姓拯救。所以福音书的作者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耶稣确实是神应许的弥赛亚，而他弥赛亚的职分首先 是成为受苦的仆人，以此来把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带来拯救。所以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向约瑟显现，说你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同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头上这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犹太人的王。但这是整个福音书君王基督论的最高潮，因为这是这位耶稣弥赛亚君王的加冕礼，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我们说他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打败所有他的仇敌，废掉他们的权势，被加冕成为弥赛亚君王。而接下来他如此的得胜，作者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那些路过的人对他的讥诮，被转为是对他得胜的欢呼欢庆，对他这位得胜君王的欢庆。因此我们看见在人看来是明显的失败，却是神的得胜。许多时候当今天许多出去被神差派传福音的这些福音的使者，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为福音殉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人在人看我们以为是失败，其实乃是神的得胜。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William Borden 威廉伯格，他放下了万贯的家财，神呼召他到中国来宣教，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在他的圣经写下没有保留 No reserve， 他没保留的把自己献上。然后他去接受语言的训练，在埃及学这个阿拉伯文，因为他要到中国的回教徒当中去传福音，却得了很严重的病，他病得快死，但是他却写下第二句话，没有退后 No retreat。 当他死之前，没想到这个病三个月之后却夺了他的性命，当他死之前他写下第三句话， No regret， 没有后悔。是，这不是失败。我们看来好像他被差派连工厂都还没有去到就死于一场疾病，这是神的得胜。因为第一，我们看到他活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委身，不是为了从神得任何的好处，乃是神为我们舍命，因此我们也愿意为他舍命。他的见证，他这一种的信心的见证，如今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同样的效法他。他的见证成为日后许许多多跟随耶稣的人的榜样，激励我们，跟随我们主的脚踪，也跟随威廉伯德的脚踪行。这是成功，这是得胜，不是失败。我也说过一位宣教士，他到南美洲，他是这个是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在他的宣教工厂上被他的同工用一把斧头从他的当头砍下去把他杀了。在人看是一个失败，但是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饶恕这个杀害他丈夫的这个同工。而当追思礼拜的时候，牧师呼召说，拿着他的鞋说，谁愿意穿这双鞋，意思就是说谁愿意继续他的使命。他的儿子上前把鞋子拿了穿在脚上，他的儿子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妻子回到这个族部落当中 继续这个翻圣经的工作。当新约圣经翻译完成印出来送到这个部落的时候，这个酋长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我们现在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因为这位宣教士的榜样，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所活出的榜样，使他们这些部落的人明白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这样的救恩以至于这个酋长跟他们村里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得胜。所以今天耶稣这个得胜也成为所有我们属他的人所拥有的，我们可以活出这一种得胜的生活，不但是把自己完全为我们这种完把自己完这种的得胜是把自己完全的委身顺服神，丝毫不妥协的，不转离神，不为自己而活，不服从这世俗的潮流。我们今天是后现代主义，牧师最近在读一本书，他说非常好，我们会去买一些来放在我们的书房。这是勇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哈，勇于真道，是 Grand Covenant 神学院一个系统神学教授 Dr. David Wills 写的。他非常深入的解析现代的教会，不是解析这个世界，现代的教会跟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几乎同流合污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说我软弱，我没有能力，基督已经得胜，他是弥赛亚君王，他现在在执行君王的统治，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属他的人，我们都分享他的得胜，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对神忠心的生活，不被罪所胜，不被罪所胜过，而完全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来荣耀这位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所以我们希望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能够真正实现在我们每个属他的人的生活当中，这不是只是道理，这是已经成就的神君王的得胜，是我们每一个蒙拯救的人都可以分享，可以去经历的，可以活出一个生活来向人宣告耶稣已经作王，他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生命中作王，他也在这世界作王，他还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所有的仇敌都要完全被毁灭，包括死亡在内，那时候神君王的统治就要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具有的意义。孩子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不住的在求，我求主真的是把这个意义活现在我的心中。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了，但其实我想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今天我们的生活活出的生活是全然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得胜罪的生活，是一个真正不再悖逆完全顺服神 一个是一个不再为自己活而为神而活的生命和生活。主啊，孩子在这里还是再一次为自己，也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为正在寻找的弟兄朋友们，真的是来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一切的仇敌，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他是这世界的统治者。主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也要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我们也等候他最后再来的时候，把他一切的仇敌完全的毁灭，他实现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一个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的治理。我们真的是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